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路加福音。今天我们要进到四本福音书最末了的一个大段落，也是基督来到世上所要成全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他预备要上十字架。我们来看22章，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第一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之，怎么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在接下去记载的是他们吃逾越节的宴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我们刚读了这两段圣经。你也可以说这个时候主耶稣正在遇见外患跟内忧，在他门徒里面有要预备要卖他的犹大，在外面有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这些人想要设计来杀他。可是很有趣的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在记这两件事的时候都中间插了一段故事，就是有一个女人用香膏抹主的故事，但是马太、马可福音都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可是约翰福音12章开头的地方讲到的故事，应该就是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应该是14章讲的同一个故事。而约翰福音12章开头的地方提到那个女人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也就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可是路加没有记载，没有把这一段插进去。事实上路加福音好像完全没有记载这个用香膏膏主的玛利亚这个故事，就是把一整个玉瓶的香膏都倒在主的身上。但我们以前讲过，我阅读这个四福音书，我越被说服说路加应该是有记载这个故事的。很可能他在路加福音第7章末了那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主耶稣去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这个在马太、马可福音记载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故事的时候也提到类似的事情。他们是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发生这一件事的。那只是接下去路加福音的记述跟马太、马可记述的不一样，所以也许我们比较不容易很快觉得是同一件事。可是你不觉得吗？路加有很多地方都在讲人家马太、马可都有记述的事情的时候，他却有另外一番记述啊。我们接下去紧接着要看到的最后晚餐的故事也是这样。路加记载的似乎跟马太、马可记载是同样的一个路线，但是他加了许多细节，而且因着加那些细节，使得那个里面有一些事情的意义就好像就更清楚的呈现出来哈。所以我有时候觉得马太、马可福音的技术确实像我形容的四福音的技术常常是像流水账式的技术，就是 记耶稣一个事迹啊，记下一个事迹啊，记一段他的教训啊，记一段他的比喻啊，这样。马太和马可确实有点这样，但是路加也好像是这样记的时候，他却不太像流水账，他常常会让我们看见一点，那一个故事的属灵含义啦，或者是一个比喻，我们能够包括从上下文对他有更多的思考啊，这是路加的特点，或许这是他的思维方式的关系。他是一个医生，如果像我们以我们现在来讲，他是一个读自然科学的人，对，他应该跟渔夫的头脑的想法不一定一样，跟走商业路线的马太的想法可能也不完全一样啊。啊，保罗有可能也是像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的人，两个人又是很紧密的同工啊。我觉得思考这些很有趣，神使用不同样式的人来，给我们这些他的默示，包括记述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基督微型传奇的故事啊，也是这样，神使用不同的人来记述。我会觉得路加很可能在第七章记述的是这个故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路加应该会记这个故事才对，因为他是在记载这个福音书，记载基督的他道成肉身带来的福音，而马太马可都有记载说主耶稣在处理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而门徒有一些意见的时候，主讲过这样的话，说主肯定了而且高举了玛利亚所做的事，然后主加了一句话说，将来在普天下凡是传这福音的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啊。我觉得路加那么详细的考察这些事，而且有可能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也许马可福音，说不定马太福音也已经写成了，有可能他也看过，他应该知道这一件事的。所以如果他写福音书却不记载这个主耶稣说传福音的人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他却没有叙述，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在西方的世界就称这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叫做 evangelist， 就叫做传福音的，因为他们是写这四本福音书的作者。所以那个传福音的人应该要述说这一件事。事实上我自己也觉得那也是我的责任，我们传福音应该叙述这个故事的。我也喜欢尼托圣弟兄把这个故事包含在福音整个的纲目里面，他称玛利亚做的这一件事叫做福音的目的，他说那是福音的目的。他在写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如果记得没有错，那是他的最后一章，他写到玛利亚用香膏抹主，他特别提到马太马可他们用到的一个词，他特别说那个词很可能就是福音的目的，那个词就是门徒，其他的门徒批评玛利亚说他这样子一整罐香膏倒在主的身上是枉费的，是浪费的。可是尼托生弟兄说枉费为主就正是福音的目的啊。那这个枉费就跟玛利亚把这个香膏倒下去那个动作就相配。其实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许许多多的传道人都同意这一件事，包括有一些诗歌的作者，所以他们都用玛利亚的故事来写到一种我们向着主所表达的东西，他们会用把神把我们的爱浇奠在主的脚前啊等等，像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都是因着有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这一幅图画而写得出来的诗歌。 啊，所以这是一个全然为主、倾倒为主、枉费一切为主。而我同意尼托生弟兄讲的话，那是福音的目的，嗯，也就是福音里面核心的事。事实上，你也可以说呢，就是神造人的一个目标，有一天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而我们也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主的脚前，那就是最后要成全的事情。嗯，我们也讲过，如果路加福音第七章最末了一段话真的就是这个故事的话，那么那一位那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对吗？可是那里圣经没有别的地方提到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用了这样的字眼，说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女人被称为有罪的女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对吧？嗯，然后她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被赶出去。可是伯大尼的玛利亚给我们的感觉，我们就记得她选择上好的福分，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她给我们的形象、我们的印象、我们的记忆，她应该就是一个安安静静、很纯、很温柔。有的人因此会觉得她很可能也长得很漂亮，这个一定不是圣经写的。然后我们的形象就是像这样，不太能够把她跟一个有罪的女人连结在一起，但是还是有可能，对不对？嗯，事实上主在那个有罪的女人路加福音第七章末了那一段话提到这一件事，他这样讲，他说因为他的赦免多，他的爱也多，对不对？那这个爱多用到玛利亚身上，用到那个伯大尼玛利亚身上，应该是很合适的。他真的在圣经里面，应该整个新约圣经，至少就姊妹而言，你想到一个爱很多的姊妹，应该最优先就会想到他。嗯，可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思想会跑进来。我是在叙述多年前我在圣经里面阅读这些经文，越去做比较，就有像这样的思想跑到我里面来，就是说不定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嗯，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他叫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圣经写的，至于伯大尼的玛利亚是我们说的，因为他住在伯大尼。以前我看见有一些书，特别是一些有点反基督教的书或者电影，他们常常把这两个女人混为一谈，嗯，你知道吗？嗯，我都觉得他们乱解圣经啊。可是后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已经当然也已经很多年了，我越读福音书就越觉得说不定他们是对的，教会也有像这样的传统啊，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人认为是这样，所以那不是那些写书或者是编电影剧本的人自己胡搞的，有可能他们有一些包括在教会传统里面的依据，所以说不定是同一个人。嗯，也许如果他是同一个人，也稍微能说明另外一件，我读的时候也会觉得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会有一个问号，就是为什么当主复活的时候，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都毫无声息在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他，这是很难想象的事。因为应该他是最在意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而且你要知道他住的地方离耶路撒冷很近，翻个橄榄山就到了，差不多是这样。他为什么完全没有出现？嗯，反而记载了 主第一个显现的人不是那个选择上好福分的伯大尼玛利亚，而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可是如果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那就说得过去，对吧？嗯，我不是在跟你宣告最后的结论了，但是我把包括我自己思考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你自己想一想，自己做一点判断吧。哦，可是今天我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路加要把，如果那是玛利亚，那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他为什么要把那个故事从他应该在的位置调到前面去？因为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同一个故事，这个大概比较没有争议，应该是同一件事情，可是他放的位置，时间位置也是在最后主快钉十字架前几天发生的，因为那已经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在那个事件之后不久主就隐藏了，就没有那么公开在那边传道医治病人服侍了。跟马太马可把这个故事放的时间位置是很接近，差不多是一样的，为什么路加要把它调到蛮前面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看起来上下文好像应该主是在加利利的时候的那种位置。我自问自答，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在讲的，路加福音喜欢把一些不同的故事或者是主耶稣的教训编在一起，为了表达某一个信息，他尽量还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来编写，可是他会尽量想办法有这种主题式的呈现。那在这个故事上面，可能他在很后面的地方没有合适的地方来呈现这个故事带出的信息，所以他把它放到前面去。你能够分辨，我不是在跟你解圣经，我是在跟你讨论我自己怎么读圣经的。好，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七章好吗，从36节到50节这段故事。我不详细读这个故事，我想你应该要熟，而且我们之前讲过不止一次。为什么主把它放在这里？我刚刚说有可能跟上下文有关，这个下文就是在提到摩大拉的玛利亚，你知道会不会就是这个前面这个妇人。然后前面呢，我特别注意到前面有一段话，这是路加在记述马太马可也有记述的事情，就是施洗约翰还没有被杀之前，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早期的事情了，还没有被杀之前，可能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一段时间，主都没有做什么事情，他有一点点动摇大概，所以他就差门徒去问主，我们等候的到底是不是你。他好像当年他很有力的做见证，说他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然后差我来的说那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所以他看见的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大声的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年这些信心的宣告，他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模糊，有一点淡化，所以他差人去问主，主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叫他们去告诉施洗约翰，在牢里面的施洗约翰提到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啊。我想主知道怎么样更新他的信心。主讲完那句话加了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可能施洗约翰那个时候有一点点信心有一点点模糊了，因为主说 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嗯，可是这个对我们其实是一个祝福，因为晓得就是连像施洗约翰这种你觉得好像就已经是神殿中的柱子，还不是石柱，好像铁柱的这样一个人，他也有可能信心有点淡化了的时候啊，尤其当一些看起来好像不是神掌权而是黑暗掌权的日子拖的时间长久一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此就有一点信心有一点动摇哈，但是主知道怎么样坚固我们。可是接下去主给施洗约翰加上冠冕称赞他肯定他的工作，在这里主很明确的给施洗约翰肯定，提到他比众先知还大啊，然后路加加的一个评语在29节，这个好像是路加加的评语，不是主说的。他说路加福音7:29，他说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是听见主耶稣肯定施洗约翰的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所以约翰成为一个标杆，就是听从他的话的就可以正确的认出耶稣来，正确的对待他，对吧？这是这个意思，对吗？而你如果没有听从施洗约翰，没有受过他的洗，你就有可能你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对他的看法就不会是正确的，也不会正确的回应他。而你知道这正是先知以赛亚论到那一位为主预备道路的人要做的事情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他要预备百姓的心，好叫耶和华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他们可以一同看见，对吗？所以主耶稣等于是替，虽然约翰还没有殉道，主替他的一生下了一个注脚，就是他的一生的服事是成功的啊，是执行了主甚至在几百年前借着先知就预言神要托付给他的职分，他没有亏负神给他的托付，对吧？我想这里是这个意思。可是接下去在路加福音这里，接下去主就开始讲那些因着受过约翰的洗，意思就是说曾经认识自己的软弱而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人，因为约翰的洗被称为悔改的洗礼嘛，这样的人当他们遇见主或者看见主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正确的反应。可是接下去主要提到说，可是其他的人，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反应，主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方式来讲这一件事。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7:31-35，一起来读。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食。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如果你有的时候去给人家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讲完对方说，然后呢，然后你就会觉得 他完全没有进入你想要表达的东西里面，对不对？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表达的不够好了哈。但是如果我们讲完一件事情，他们有像这种哈哈笑，或者是非常的有感情的反应，我们知道还有听进去我们说的吗？主的意思就是这样。嗯，当然主不是说他说话是要我们跳舞或者要我们举哀，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并没有做出正确的回应来。嗯，然后他明确的提到，显然确实有一些人是这样评论的。他说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施洗约翰过的是简朴生活，哦，他可能吃东西什么都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不太会跟你去吃到饱，他吃的东西特别的简朴，然后说不定常常进食等等。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他太过分了，就甚至说他是被鬼附的，哦，好，等到他所见证的那一位基督来到，神的儿子应该是最敬虔的，对吧？齁，然后他经常在宴席上大吃大喝，哎，我们已经讲过，这是路加福音特别记载，主常常在宴席上，我想用大吃大喝，你可能觉得怎么用这样形容主？齁，我不要这样形容好了，可是我相信他一定有跟大家在一起吃一个宴席的时候吃得非常愉快的地时候，对吗？对不对？嗯，然后他们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嗯，我侍奉主那么多年，我蛮懂主在这里说的很可能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不时的会碰到有一些人，他们参加聚会，然后可能有一个聚会，很多人都觉得那么感受到神的同在等等啊，可是会后我遇见有一些人，他们也比较不会在聚会一结束就跟我讲了，大概多少也学会一点礼貌大概了哈，然后事后会跟我讲，现在事后比较容易嘛，我们有网络，用 email， 用 line， 微信什么都可以，然后或者打个电话来，就会说昨天的聚会非常有神的同在，很好，很宝贵。可是你不要生气哦，我想到一件事情。可是他讲的事情就是像这样哈，就是他会针对一个点，他表达他的意见。我现在讲这个话，不要拦阻你。如果有的时候你实在觉得我讲出什么问题来，后来跟我回应一下，我是很欢迎你会做这种回应的哦。可是我现在讲的是，你们知道我常常讲两面真理，对不对？这种两面真理常常两个焦点，所以彼此常常是矛盾的。嗯，我觉得施洗约翰跟主耶稣在吃东西上面的表现，就有一点点两面真理啊。你不能说施洗约翰的是完全对的，那样耶稣就已经错了，对不对？你可能也不能说大家都应该像主耶稣一样好好的享受食物，那样施洗约翰就错了。可是在圣经里面这两个都有。嗯，那如果你要问那我大概要怎么样，不要吃太饱也不要饿了，这有点像箴言三十章里面在提到穷跟富的时候讲的话，嗯，那个人祷告神说，主啊，让我不要太贫穷免得我偷窃，嗯，叫我不要太富足免得我说谁是耶和华呢，把神忘记了。嗯，读圣经很容易就问说，那到底我们要富到什么地步，穷到什么地步才是对的。其实那一段的话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因为他有告诉你要点，哦，他告诉你说如果你穷因此会去偷窃，啊，他说 求你使我不要这样。我觉得那个祷告应该更像是求主让我不要变成要偷窃，而不是求主让我不要太穷。 然后富有呢，就是不要因此忘记神。所以保罗讲得很好，他说他并没有说有钱人是不对的，而是说有钱人要小心，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就是像这样。所以当我们看到失去遗憾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看到主耶稣是那样的，你看到失去遗憾这样的时候，你就放在心上嘛。你应该先留意这个人那样被主使用，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尽量小心，不要那么快有一个思想，就是说虽然他那样被主使用，虽然他带的聚会那么好，虽然他讲道讲得很好，但是这一点如果我来告诉他，他能够纠正过来，他就会更完美。好像我们是负责让一个人更完美的人似的哦。多半遇见这些事都不见得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可能应该更深的投入。如果那个人的职事让你得到祝福，你应该更多去领受那些祝福，比较优先，比较重要一点，充分的领受以后再说嘛。而且常常那些事你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有时候有事情的另外一面。如果你看到的是实际上就违反律法、违反神的诫命的错误的事、犯罪的事，那不一样。你可以明确的去指出来。可是我讲的不是像这样，对不对？那是一种看法的问题。所以你如果看到主耶稣是那样，你马上又会遇见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式。如果那个理由记忆见，有的人来到这里也一样会有意见，可是如果你在那个事上不要那么快表达意见，你存在心里面，到了这一件事另外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两个一起放在心上思想，很可能在那里你会因此更多的认识神的真理、神的心意，那是我们长进的方向之一。神的话为什么要用头脑来思考，就是像这样。所以神的话不是只让我们都历史可以去看说这是对的这是错的，就只是这样。不，你不要把神的话想成这样，就是连旧约的律法都不是这样，不是吗？旧约的律法摩西都告诉人，并不是只是一个要照着做的命令跟不可以这样做的禁令而已，而是你需要去思考，去找出那个里面神真的想表达的意思来。这样大家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可是人会那样的关键的点，你看这个上下文，你会知道他们没有听从约翰，而约翰的执事是在告诉人什么呢？告诉人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为耶稣做见证，他是一切的一切，他是用圣灵来施洗的人，也就是他要来把我们包在神的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位。那你如果心被他夺去，你因着他而全心的着迷，你就不会做那些评论，你会想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得着他，而之后有可能你对有一些事情会有更正确的认识，这样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传达一个讯息，我认为路加在记载，马太、马可也有记载的像这样的事情，我忘了马可有没有，至少马太有在记载这个事情。后面主说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在记载这一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路加里面的体会应该是像我们讲的那样，在这里是要讲到基督应该是我们的意象，是我们所有的核心，是掳掠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着迷，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应该是像这个样子呢。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路加把如果那是玛利亚的故事的话，把那个玛利亚的故事编排在这里的原因，这样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哈。 你可以最后自己读了以后不同意我说这个就是驳大你的玛利亚，但是我刚刚最后下的结论仍然是对的，好吗？就是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都应该对主的认识是可以从感情里面，从自己心里面，而不只是从理智上而已，都可以跟雅各那个女子一样的讲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我们都可以这样认识主，好吗？所以有一些东西不是用道理能够讲得完全的，而只有当我们真的被他心被他掳掠，因着他而着迷，很多我们想的方式就会不一样。在那个之前，别人怎么跟你讲，你都可以找出反驳人家的话的方式啊。所以虽然我们是应该要用头脑用归纳分析，包括来读神的话来更认识神，但是仍然有这一面，就是除非你这样遇见他到一个地步，你会像玛利亚一样就想把所有的爱倾倒在他脚前，把所有的一切都枉费在他身上，那个时候你在对于神的道的认知上面，你才进到更内室，进到更圣所里面，那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才看得清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初神要人类始祖多吃生命树的果子，没有叫他们立刻去吃分辨善恶树果子的原因。同样这个考验，我觉得就是到了新约时代仍然经常摆在我面前的。好，我们回来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你看那个时候外邦人想要杀害耶稣，他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卖主，其他的门徒呢没有卖主，但是他们把主晾在一边，他们在争论谁为大。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氛围里面，有一个人好像在那个时候，就所有耶稣旁边的就只有那一个人体贴神的心意，来进到主耶稣的心灵里面，而用香膏抹他。对吧？哦，马太马可都把那个故事记载在这个之间。紧接着就是这个最后晚餐啊，逾越节的宴席。那我们都知道路加记载逾越节的宴席跟马太马可有一些不一样，他那个主要的纲要是一样的，但是他记得很丰富，他记得那些细节许多，都使得马太马可记载的那个最后晚餐的场景，因着我们读了路加福音，那个场景就有变化，你知道，就加上许许多多的装饰，有很多的筋骨肌肉在里面啊，也可以说因此更赋予我们能够依据圣经去思考的一些方向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有马太跟马可记载，我们就可以更天马行空的去思考这个吃他的饼啊，吃他的肉啊，吃那个喝那个杯，喝他的血啊，是什么意思？可是还有他整个做了这些事，但是我觉得路加记载的更详细一点，就让我们能够更抓住一些圣经已经表白的意思啊。前好几天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我以前从来没有去想到这一件事，虽然我知道圣经这样记啊，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们波饼聚会的时候，主设立的圣餐我们今天都在实行嘛，就是主的饼主的杯波饼聚会，我叫圣餐， 或者叫最后晚餐。为什么不饼聚会都是先吃饼再喝杯？为什么这样问你知道不知道？你可能很多人都熟悉说，因为主耶稣是先拿起饼来祝谢的，擘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饭后又拿起杯来祝，也是祝福了，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你们分着喝。”等等，这样对吧？不不不，路加，哎，有点搞怪，多记了一件事，是路加记的吧？你看《路加福音》22:17。他们开始吃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耶稣接过杯来祝谢的就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到19才拿起饼祝谢，有没有？对吧？所以路加记载的是颠倒了次序吗？没有啦，不要随便点头，我问的问题你不要随便点头。因为20又再一次记载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所以分饼以后还有没有杯？
有，
还是有。那为什么杯饼杯？为什么我们取后面这一两段，而不管前面这一段？马太马可都没有记，就只有路加记的这个。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这个？我以前就知道路加是这样记，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去想这一件事情。因为有弟兄问我，我觉得他问得很好，所以我在回答他的时候，我就就去把这个具体化思考。我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呢，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他前面举杯的动作是一般犹太人宴席上致誓的动作，就是那个过程会这样。因为显然不是主动做的，因为是别人递给他，对不对？这里写的，也就是说好像那是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晚餐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习俗，这样的程序吧 ，program 啊，就好像其实有点像我们宴席上，也许那个主人就先举杯跟大家敬一下，然后才开始吃饭，吃到一半也许还会再敬酒啊，像这样哈，就是会前面先有一个动作。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在实行擘饼聚会的时候不管这个呢？我想是因为主是在开始拿起饼之后，饭后再拿起杯的时候，才说出立约的话来，对吧？前面这个并没有，前面这个早上只是一个开头吧。嗯，接下去才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说你们应当如此行。分杯后面那个分杯也是这样说的，也就是我顺便跟大家提到，这是有人我问题，或许有一天你自己也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现在已经先有答案了，你不用再跑来问我了。嗯，只有路加在这种场合里面提到很，好像主把他的心掏出来说的话。他说我在磨练中，他讲的是过去这几年来他遭遇过一些不容易的事。他说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嗯，那现在主是在告诉他们说，那你们会因为这样得赏赐的，因为我要把国赐给你们，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而且审判以色列12支派。所以主也很明确的讲，那个吃饼喝杯是在彩排，在 rehearsal 预演将来在天上的聚集，在天上的宴席，对吧？是不是？你不觉得主讲这些话让人觉得有这个意思吗？因为他们在一个宴席上，然后主说有一天在我国里面，你们我赐你们权柄可以在那边跟我一同吃喝。嗯，所以下一次你参加擘饼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想到这个好吗？我有时候会提醒大家想到这个了。保罗认识这个，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11讲擘饼的时候，最后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把吃饼喝杯直接的引向，让我们的想法甚至我们的渴望引到他的再来。嗯， 那时候是羔羊婚宴的时候。接下去主向马太马可都有记载的跟彼得预言说他会三次不认主。我其实在这里哈，路加的记述有一个特点，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读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看法。路加是很有礼貌、很懂伦理的人，我觉得，我想他跟在保罗旁边，保罗也是这样的人。你知道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是结党纷争吗？有的听保罗在他们中间先传道的嘛，他们最先遇见的传道人是保罗，听他讲道，后来他们得救了。后来保罗离开以后，亚波罗来了，亚波罗可能讲到，他亚历山大学派理论上，就我们后来所知的，他们蛮喜欢寓意解经的，他可能讲起那种比喻式的那种做法，讲得非常精彩，所以很吸引人啊。所以有的人就开始表达他喜欢保罗，另外一些人比较喜欢亚波罗，还有另外一些人就这样讲说，你们讲这些都没有用了，我去过耶路撒冷，彼得才是第一号使徒，因为是主亲自设立的。有的人觉得彼得可能去过哥林多才发生这样的事，也有可能不是。我刚刚讲的是，如果他没有，他并没有去过哥林多，为什么有人说我是属基法、属彼得的？有可能是类似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况。所以他们分保罗派、彼得、亚波罗派、彼得派，对不对？还有一些更属灵的说我是属基督的，都跟你们不一样。我其实那只是第四派而已啊，差不多哈。所以保罗责备他们说：“你这是属肉体，在这里有嫉妒、纷争、分门结党。”后来他继续讲这些道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到了第三章，他就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些都是神的器皿，都是被神使用的，不是你们属于我们，是我们属于你。你可以从保罗得到帮助，可以从亚波罗得到帮助，可以从彼得得到帮助，不要在那里分门结党。但是保罗为了表达这个讲了一句话，他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只是神的执事把福音传给你们而已，对吧？他明明有三档，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没有说彼得算什么？他没有这样讲，没有。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你有没有听清楚我来说的？我再讲一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他没有说基法算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这样说，我认为亚波罗是跟他同一个团队的，事实上是他们带出来的人。彼得不一样，如果用今天来讲，彼得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人，你知道吧，另外一个团体的人。所以保罗就避免讲这样的话，你懂这个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如果保罗把彼得加进去，虽然他把三个人都讲一样哦，包括他自己，一定会有一些会众后来出去跟人家说，你知道吗？保罗说彼得算什么，对不对？我看有的像我们这样传道人，特别年轻传道人，有的时候就不太学这个功课。施布真就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年轻的神学生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在一个教会服事，那个教会下面做了一个主教，是一个长辈，然后他知道那个主教的名叫 Philip， 而他那一天讲到就找了一个题目，找了一个经文，就是主耶稣对腓力讲的话，说腓力，你与我同在这么久了还不认识我吗？是不是觉得那真的是很没有智慧的年轻传道人哦？这样大家知道我讲的意思啊。你说可是那是神的话，可是你应该注意这个，要有时候要因着这样，也许本来就是神要你讲的道，可是因着有一个像这样的人在下面，你就有可能应该要稍微修改一下你的，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仍然把主要你讲的东西讲出来吧。我觉得保罗注意这个事，很可能 路加也是这样的人，或者是受保罗影响他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路加福音里面，我好几个地方我都觉得他好像蛮避免去批评到彼得或者批评到十二使徒，你知道吗？他就是在讲那种一定要记述那些门徒们然后搞出纰漏来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常常点到为止来讲。比方他在玛利亚高摩主的这一件事上，如果七章真的是他是这个事件的话，他就把焦点放在那一个法利赛人身上，不放在那个一样啊哈批评了玛利亚的门徒身上。在主在科西玛利园祷告的时候，路加也一样记载门徒没有警醒，他简单一句话带过去，不像 马太明确的记载主三番两次去叫门徒警醒，他们还是睡着了。马太记载的钱没有关系，因为他自己在里面，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啊？可是我觉得路加自己很小心，因为他是属于外邦人的使徒这边，而一向犹太人这个阵营一直对他们有意见，所以当他回到那边这样访查这些事，这些都弄清楚了，他在写的时候他还是有分寸的。弟兄姊妹，我特别要跟你分享这个，要学习这些事情啊，要懂得留意像这样的事，这是一种伦理的观念啊。就像我在别的信息里面提过的，就是我们用一般人在讲的三件事情，就是真、善跟美。圣经里面有很多话强调真，就是真理，神的真理，神的真道，神公义的道，神正直的道，正确的道。可是圣经也很注意善，你不但要忠心持守住神的道，你要有良善，有爱心，你怎么对待人很重要。我想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会容易人注意真却忽略善啊，可是可能更多人忽略美，几乎不觉得那个跟真道有什么关系，那只是世俗的人在讲真善美。可是其实你读圣经，我觉得神还是蛮看重美的，看你对美怎么诠释它。我觉得刚刚我讲的那个就叫做美，那个神学生按着圣经讲嘛，约翰福音里面的话这样讲一点错都没有，对不对？可是就是不美嘛。保罗当然可以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基法算什么？这个谁能够反驳他呢？跟神比起来，我们所有人都不算什么嘛。他就是不这样讲，所以我记得路加也有学到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在必须记载彼得三次否认主，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我就看不出来像，你知道马太跟马可记载彼得三次否认主，然后第三次鸡叫了，他就出去痛哭。是马可吧，还是马太记载说，其实就是鸡叫两次，所以鸡叫第一次的时候，彼得都还没有醒觉，你知道吗？如果他醒觉了，主耶稣的预言就会落空，你知道不？可是他没有醒觉，然后就真的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如果只有马太跟马可记载这个故事，我们唯一对这个故事的印象就是彼得的失败吗？可是路加不是这样写的，路加给我们看见那个背后早就在神的计划里面，要让彼得反而特别是借着这一件事，有一天他反而能够服侍的更好，更尽他的职分。因为只有路加记载主预先告诉彼得说你会这样，可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失败以后不失去信心，而且当你回头的时候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你看路加就是记载同样的事，给我们的感觉不是彼得的失败，而反而是为着他后来能够成为那样的使徒，被神使用啊，神给他的训练装备包括了这一件事，那个味道不一样，对吧？ 所以我觉得思考这些是很好，我也希望大家读像圣经读福音书的时候能够像这样思考，你不一定思考出跟我一样的结论来，因为我刚刚讲的有一些并不是圣经那么明确讲的，可是我觉得我们依循这样的方向来思考，我觉得应该是好事。一方面我们有机会更进入当时的场景里面，一方面我想我们会得找一些更真实的造就，好吗？